第十章物质实相的本质，第135页。你以为这物质宇宙是怎么回事？你可能没有有意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意见，不论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用这意见作为日常行为的指南。谈到物质宇宙，我指的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的东西，星辰、椅子、事件、石头、花草，我们全部的物质经验。你对这些东西的信念引起了你大部分的行为，你感觉到安全或恐慌，快乐或忧愁，安心或不安心，全凭你私自对实相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我们困于物质的实相 physical reality 当中，好像捕蝇纸上的苍蝇，或是陷入流沙中的人，因而我们每一个举动指使我们的处境更险恶，而加速我们的灭绝。另一些人则视宇宙为一种戏台，我们一出生便被扔上了台，到死就永远离开了。隐在这些人心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每一个新的一天天生的带着威胁性，甚至喜悦也被怀疑，因为它也必然会因身体的最终死亡而终止。我以前也是这么感觉，当我爱上罗时，我的快乐更增强了我隐约的悲剧感，好像死亡已把生命弄得加倍可贵来嘲弄我似的。我是每一天都把我带到离我几乎不可能想象的全盘灭绝更近了一些，而我越发憎恨那灭绝。自然，许多人觉得死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我们大部分人仍以为我们是物质的身体和环境所形成、所束缚。许多相信死后有生命的人认为目前的事件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胡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更有人相信好事或坏事是发放给我们的报酬或惩罚，但大多数人却认定我们对那些事是无法左右的，只能被它玩弄于股掌之间。我首先就要谈这个题目，物质的本质，因为它是欲对赛斯学说有所了解的起步。赛斯说，便像呼吸是不自觉的一般，我们也不自觉地形成了物质宇宙。我们不应把它想成一个有一天我们将逃出去的监狱，或是一个我们无法逃脱的行刑室，反而是我们形成物质以便在三次元的实相中活动，以发展我们的能力并帮助他人。物质就像可塑体，我们可随心所欲地利用并塑造，而非一块混凝土，把我们的意识禁锢其中。不自觉地我们投射我们的意念出去，而造成了物质的实相。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认为我们是如何的具体化，因此我们全是创造者，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共同创造物。这是我尽所能予以简化的赛斯概念。我们并不是被事件所摆布的，我们形成事件然后再对它起反应。就个人化的观点来说，你并不是被你儿时的环境或背景所左右，除非你相信你是，你只是与你父母合作去形成它。仅此简单的声明便把罗和我自各种各样的成见里解脱了出来。那些成见曾抑制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赛斯说，我们非但现在形成我们自己的实相，而且在身体死亡后仍继续如此。因此了解思想和实相的相关联性实具极端的重要性。赛斯很精确地解释了我们如何将思想转化为物质实相。就我们所知，这是赛斯资料独创性的解释，不说别的，光是这个假定，我们确实创造了物质，已引起了罗和我曾屡屡思考的各种问题。赛斯是说，我们像形成事件一样的创造出桌椅吗？当我们患病时，我们是否创造了自己的病？如果根本上我们创造了实相，那么我们能否使它变得更好些呢？赛斯回答了这些 以及更多我们根本没想到的问题。当它开始时，我想这整个题目是非常迷人的，但我没有预期它会就在我们的客厅里做了一个示范表演。那是发生在第68节1964年7月6日，塞斯正在对比尔·麦唐纳描述期望和感知我们所见所闻的密切联系，事情便发生了。那是一个我们全都无法忘怀的课。不过在我还没有告诉你那件事的高潮时，以下先引述那件事发生以前他所说的几点。我说，就像你在玻璃窗上用气息形成一个图样一样，你用宇宙内在的活力创造了物质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止你是宇宙的创造者，我是说你是你所认知的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化学本身并不能引起意识或生命，你们的科学家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即意识先存在，然后演化出它自己的形象。所有体内的细胞有其个别的意识，在器官中所有的细胞间有一个有意识的合作，在器官间亦如是。分子和原子甚至更小的粒子有一个浓缩的意识，它们形成细胞而造成一个个别的细胞意识，这个组合所成的意识比孤立的原子或分子意识能有更多的经验和成就。这不断地演绎下去，以形成身体的机制，甚至最低级的粒子仍保有它的个别性，而它的能力经由这合作增加了百万倍。物质是一种媒介，借之以操作和改变心灵能量，使它成为一个可作为建材的形式。物质只凝合到有一种可令我们感官感觉到的外表或相对的永久性的程度。物质在继续被创造出来，但没有任何一个物质其自身是继续的。例如，没有一样物质性的物体是随着年纪变坏的，反而是心灵能量不断地被创造成物体，而它看起来多少维持了一个固定的外表。没有一样东西存在得够久，唯一不可分割、坚固或全然相同之物来随时间改变，其背后的能量变弱了，那物质的模式因而变模糊了。过了一阵子，每样东西以你们的标准看来就变得较不完美。经过多次你所不能察觉的这种再创造，然后你就会注意到其不同处，而假定它有了改变。那看似造成这物体的实际物质早已消失了许多回，而那个模式又被新的物质完全重新填满。在三度空间内，物质可以使意识发挥效力。当个人化了的能量接近你们这一个独特的场所，它尽其所能地发挥能力到极致。当能量接近时，它创造物质，最先几乎是一种可塑的情形，但这创造一直继续，像一束光线或无数连续的光束，最先因离得远而弱，后来较强，而后又离远了又弱下去。物质自身呢，可是并不连续的，举例来说，并不比黄颜色更会成长或变老。第68节是在一个很暖的夜晚举行的，所有的窗子都是开着，我们正喝着冰咖啡。当塞斯克开始时，我的玻璃杯放在木桌上，在那时我替塞斯说话时仍旧来回踱步，我的眼睛张开，瞳孔黑而放大，一如平常。塞斯用我们存有的名字叫我们，我是鲁伯，罗是约瑟，比尔是马克。如我前曾提及，这些名字只是我们各自那个完全的人格，我们只是那人格的一部分。课开始后不久，我拿起还在桌上的玻璃杯，伸过去给罗和比尔看，同时塞斯的声音开始变得更低更大，男性的音调开始渗入，然后塞斯开始用那玻璃杯为讨论的中心。你们每个人看到的杯子都不是另一人看到的杯子， 你们三个人每个人以你们自己个人的角度创造了你们自己的杯子，因此你们有三个不同的实质的杯子在这儿，但每一个存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连续 Space Continuum 里面。此处赛斯的声音真的是隆隆而出。比尔坐在房间当中的摇椅，他把椅子移近些以便看得更清楚。罗仍如常逐字逐句的记录，尽可能抬头来看。现在马克，你无法看到约瑟的杯子，他也看不见你的。赛斯说，这可以用数学来证明，而科学家已在针对此问题研究，虽然他们不明了其后的原理。现在有一个无限小的点，马克和鲁伯的透视在那一点重合。再者，理论上来说，如果你能看到那一点，你就可以确实的看到另外的两个玻璃杯。物体除非存在于一个明确的透视角度和空间连续里，否则无法存在。但每一个人创造了他自己的空间连续。我想将这一点与在某一特定物体上你们所见四不相同连在一起来讲。每个人事实上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物体，然后他自己的官能可以感知到它。既然今晚我们有一个如此高贵与受欢迎的客人，让我们在一个关于物质的小小讨论中以他为白老鼠来观察。赛斯微笑道。在此时没有人特别注意他最后的一句话，罗太忙着记录，除了确知他正确地记下每一字句外，很难真正注意说了些什么。就我自己所能记得的呢，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跟他们说话。在此我要将罗在课后立即补记的话引用于下。真一边在相当快地踱步，一边不停地说话，他的声音有力而低沉，比平时要低得多，然而他却没有费力的样子。我用的书桌在我们浴室入口的右侧，从那儿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坐在甘乃迪摇椅中的比尔。摇椅面对着浴室入口，真继续讲话的同时，我看到比尔不断地瞪着打开的浴室门口，但我并没有特别予以注意。我只认定赛斯说拿比尔做实验品，意指将它作为讨论中心。同时赛斯克仍继续进行。你约瑟，你看到马克坐在椅中，赛斯继续说，他坐在自己的空间连续与个人透视点所构成的他自己的椅子中。你和鲁伯看到马克，但你们都看不到马克的马克。当他坐在椅中，他正不断地用他自己的心灵能量创造他自己的物质形象，并且用独特的原子和分子去造他的身体。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他自己创造的马克。在今晚过去以前，你将会惊奇我们会遇到多少个马克。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记住我所说的，马克你比你自己知道的要多。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这一节，因为这次的资料极有价值。当休息一开始，马克立即宣布他曾在浴室门口看到一个影像，整个时间他都在瞪着的就是那个影像。他要了张纸，立刻开始画一个素描。他是个画家和老师。当赛斯克开始时，真觉得精神不好，现在他说觉得很好。他说赛斯很快地把他急昏过去。我们的猫威利现在变得活跃起来，他开始在整个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叫着，他好像受了惊一样，四面张望着。虽然周围并没有昆虫，也没有不平常的怪声使他不安。当比尔告诉我们他曾看到一个影像时，珍和我当然立刻向门口看，但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比尔说，休息一开始，影像便消失了。现在珍重又以同样强大而非常低沉的声音口授。比尔继续做他的素描，他不满意已画的要重新试过。课又接着进行，一会儿我就会谈谈那个幽灵。首先我要你们注意鲁伯的声调变得比较低了，然后如果你们许可，我要继续下去。当马克创造他自己的物质形象时，你们看不见他， 在此时室内有三个全然不同的马克。真身为赛斯，此时指着坐在椅中画第二幅素描的比尔，然后他又指着我，同时比尔仍在注视着开着的门口。和以前一样，有我坐的地方我什么也看不见，那个打开的门挡住了我全部的视线。我不想冒险换地方，因为我必须不停地笔录以保持一个完整的记录。这儿有马克自己创造的真实的物质构造的马克，另一个是你约瑟创造的马克，另外还有两个物质的马克，一个是鲁伯，一个是猫创造的。如果另一个人进到房间来，就会再有另一个物质的马克。那么在这个房间里就有四个实体的鲁伯，四个实体的约瑟，四个实体的猫。的确，这儿有四个房间。由公寓后端我的画室中传来威力的叫声，它仍在到处乱走。暂时离题一下，你的朋友马克对另一层面来的而显现于这个物质范畴的构造很敏感，因此成了极佳的证人。他注意力的持续时间很短，我却曾在那门口站了一会儿。虽然我要说，此处真在马克身旁停了一下，拾起了马克所做的第一幅他所见幽灵的素描。我比这儿画的家伙看起来要快乐得多。颧骨边的某种阴影你没画出来，如果你现在注意看，也许我可以使它清楚一点。真把素描还给比尔，他继续注视着门口。这是我在课中第一次试着显现，我很高兴有人看到了我，而我一直在从我占优势的地位观察你们。在门口的幽灵形象确实是我，虽然在马克眼中看来必然有些歪曲不实，他是透过内在感官看到我，而他试着把所得的资料转换为肉眼可见的东西。现在真站在比尔身后，由他肩后看他做素描，唇边有一丝沾沾自喜的微笑。很好，我很喜欢这样子，我自己创造了这构造，为了要在你们的层面上显现出来，不管你们看得到看不到，任何的构造都必须由原子或分子组成。动作和速度与日常的构造不同。在这一刻，我一边经由鲁伯说话，一边站在这构造里看他说话。有那么一天，我也许可能由我自己的构造说话。真由比尔手中拿了第二张素描，一边踱步一边说话，一边查看素描。当他偶尔把素描向我这方向挥动时，我瞄到了一点。比尔一直在注视门口。在某方面来说，我由你们的观点看来并不漂亮，然而你得承认我也并不太丑。我让你们休息一会儿，我也想谢谢马克。当我说他将参加表演时，我真的是那个意思。赛斯，真对比尔一笑，结束了他的独白。现在我问马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说，黑黑的门口变为雾白，然后他便看到赛斯的幽灵突出地显现在这较浅的背景上。比尔说，那形象只是一个剪影，没有明确的细节，但在这一段独白时间里，他把那张脸看得很清楚，颇像是照相底片的效果。比尔又说，幽灵的脸差不多离地有6尺高。罗伯的手写酸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有点迷惑。比尔发誓他看到幽灵几乎有1小时之久，他不像普通的身体那样实在，但也绝非透明的。赛斯对他曾下了很多评语，然而我什么也没见到。罗不能离开他的椅子，因此他也没看到什么，灯一直全开着，但我就是不能接受幽灵这个观念。比尔，我打赌你什么都没看见。我说，你只想要我们同意看到了东西，然后你就会笑开了，告诉我们是你编出来的。你可讲的好话，比尔气愤地说。我说了之后马上后悔了。你的想象吗？我软弱地问。我跟各位一样有很好的想象力，但我可不是每天碰到这档的事。 罗说，亲爱的，为什么你不就信了比尔的话呢？哦，好吧，突然我觉得自己很傻，我捂到门口笑说，好吧，比尔，现在你到底在哪个地方看到门中之人？我绊着手脚在门口移动，是这儿还是这儿？突然我看见比尔和罗的表情变了，他们本来站在房间当中对着我笑，现在罗脸色转白，比尔的嘴角挂下来了。怎么了？我说。别动，罗安静地说。我感到一阵刺痛，但我什么都没看到。由他俩的反应，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怪事，因此我听话地站住不动，也停住笑。我在引罗的笔记，比尔和我同时注意到真活泼的面貌在改变。在他跟我们说话时，他的下巴在黑色长发衬托下变得更方正些，他的鼻子变大了，他的嘴一边在说话，一边有了更厚更宽的唇，他的颈子变粗了，比尔和我都没有看到他的眼睛或前额有什么变化。如我们所要求，真在原地不动，我们所看见的无可置疑。他流连了约一两分钟，屋中灯火通明，真面貌的改变似发生在离他真正的脸前一寸左右的平面上，这一副新的面貌就像悬在什么透明的幕上一样，在我看着他们时，我可以看透或感觉在他们背后我所知真的真正面目。之后罗叫我向前移几寸，我照做了，那现象减轻而后消失了。我们重又开始赛斯课，心中充满了各种的问题。比尔告诉我们，他仍感觉到第一个幽灵，有时感觉到很强，他已画了两张素描，仍在做修正，因此次由九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我不欲引全文，整个过程中低沉的男声一直持续，越来越有赛斯味。当课开始，我身为赛斯拿起比尔的第二张素描说，比尔试图把他内在感官所感到的资料正确地复制出来，以此之故这是我的复制品，它代表当我的这些能力在与物质层面密切接触时所成的形象。这并不表示在所有的层面上我看来都一样，这是我的第一张像，我蛮喜欢它。如果你们猜想暗示在这种示范中可能有的作用，我也不会惊奇。无论如何，一般而言，如果没有你们所谓的暗示，没有任何物体能造出来，也没有任何行动能发生，没有内在的认可和意愿，任何行为或物体都不会发生。在每一件行动和每一个构造之后，果然都必有暗示。暗示不是别的，正是让一件行为发生的内在的意愿和同意，而这同意正是一个扳机，引发潜意识的机制，而容许你能将内在资料造成物质实相。说我在门口的显现是由暗示而来，并不比说这个房间和里面的东西全由暗示而来更对或更错。你将会了解，把宇宙当作只有一个物质宇宙来想象是错误的。你们现在正存于四个不同的宇宙里。赛斯解释说，幽灵的模样却是被比尔自己的概念弯曲了的。譬如说，额头高是因为比尔以为那是智慧的表征，比尔将可用的资料照他自己的想法翻译出来。不管赛斯自己长相如何，这是比尔所看到的赛斯。赛斯接着以一种有趣的态度对比尔下周的假期给了一些预补资料，他描述了他将遇见的人和事，后来比尔回来完全印证了。此时罗和我正在考虑买前面曾提及的房子，就在那天我们再去看了他一趟，很惊奇地发现后门未关。现在赛斯告诉我们，是我们自己利用心灵能量开了那门，而这正是以心易物的一个例子。我不知该怎么想，当他结束了讨论，赛斯开始与罗和比尔说笑话，他意气风发，罗笑得那么厉害几乎无法笔录。这一节简直令我吃惊，我们有这么多问题不知从何问起，到底我们如何由精神能量形成事件，形成物体，我们对我们所见的东西如何同意？这儿是后来的一些摘记， 解释我们如何把意念投射为事件和物体。我在此最好提一下，赛斯说心电感应经常在发生，供给了内在的沟通来支持所有的感官资料。录自1966年11月21日的第302节，客观世界是为内在活动的成果。你真的能由内在来操纵客观世界，因为这才是真正操纵的方法和定义。思想和意象形成为物质实相，而变为具体的事实，它们是以化学方式推动的。思想及能量当孕育的那一刻，它便开始实质地制造出它自己。精神性的酵素与松果腺有关，据你所了解，身体的化学素是物质性的，但它们是思想能的推动者，包含了所有的密码式资料，都是将任何思想或意象转译为物质现实 physical actuality 所必须的。它们使身体按照内在的意象复制出物体，它们可以说是引发转化的点火器。化学素以一种看不见但明确的拟物质的 perpsychophysical 构造，由皮肤和毛孔系统中放出。一个思想或意象的强度大致决定它具体化的快慢。在你四周的物体无一非你所创造，你自己的形貌也无一非你所创造。最初的思想或意象存在于精神性的围场 mental enclosure 内，如前所解释过的，它还没物质化，然后它由精神性的酵素激发成物质具体化。这是一个通常的过程，但并非所有的思想和意象都完全具体化了。强度也许太弱，化学反应引发了某种电流，有些是在皮肤层内，然后由皮肤内辐射到外间世界，包含了高度密码化的指示和资料。因此物质环境也与你的身体一样，都是你的一部分，你对它的控制相当有效，因为像你创造你的指尖一样，你也创造了外界环境。物体即由你从身体向外辐射出来的同样的你物质造成，只有较高强度的质量不一样。当质量积得够密了，你便认出它为物体，物体质量弱时，你便不觉其存在。体内的每一条神经和纤维都有它看不到的内在目的，它们使得内我与物质实相相连贯。允许内我创造物质实相，从某一观点来说，身体和物体由全我的内核心向各方飞散。这资料给我们时，我们正在做因式测验。后来我们不弄那个之后，赛斯较有时间回答我们的问题。罗要知道身体的哪一个其他部分在创造物质上有一部分责任。以下是我们所得的答案的一部分。神经冲动沿着看不见的路径由身体向外走，就如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在体内走一样。这路径附载着心电感应的思想、冲动和欲望，由自己向外旅行，改变了看似客观的事件。我想下面这一段相当重要。以非常真实的方式，事件或物体事实上是一个焦点，在这些焦点处，强烈的心灵冲动转变为肉眼可见的东西，突破成为物体。当这些高强度的冲动彼此相遇或相合，便形成了物体。隐在这种形成物体的爆发之后的实相与物体是不相关的。一个相同或几乎相同的模式在任何时候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如果发动它的适当合作存在的话。世代以来，许多人认识到心与物是相关的，但赛斯资料明确地指出精神转为物质的方法和方式。举例说，在最小单位的物质中存在何种能量，变为物质的突破如何发生。为了要公平对待这些问题，我将它们放在附录中解决。这些又全是为了什么呢？赛斯说，在你们的实相系统中，你们学习精神能量是什么及如何利用它。你经由不断的转化思想和情感成为物体来学习， 借由看到外界环境，你应该对你的内在发展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感知 perception， 一件与你毫不相关的客观的实在事件，却是你内在情感、能量和精神环境的具体化。但就如你将会明白的，我们不但在此生及死后都会造成我们的物质实相，并且至少在几生中都如此。以学习将能量和意念转成经验，我们不但现在造成我们的环境，并且我们预先选择我们的父母和际遇。也许在读了下面两章之后，你会明白我为什么终于接受了本来死硬反对的转世 reincarnation 的概念。